好，我们继续看利未记第四章。在利未记第一章的开始，我们看到摩西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他，对他说话。我想在第一次牧师讲燔祭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利未记所有的这些律法洁净的礼仪和条例是在西乃山的山脚下会幕建造完成并且被树立起来以后，神指示摩西以色列人应当怎么样来洁净自己，使得他们可以维系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话，然后吩咐他关于燔祭的条例、素祭的条例和平安祭的条例。到了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再一次出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但是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关于素祭、关于平安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字句。所以这里摩西他是要表明，从第四章到第六章第七节是一个新的段落。在前面一到三章当中，无论是燔祭、素祭或者是平安祭，这三个献祭都是属于自愿的献祭。但是我们今天看的利未记第四章到第六章所论到关于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两个祭则是必须的，不像前面的祭是自愿的，是自愿献上，但是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处理犯罪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段落四章一节到六章七节，我们看到有一些字词，譬如说误犯、罪、罪愆、赎罪、赦免，这些字词不断的出现，支配这整个大的段落。罪破坏了我们人和神的关系，同时罪也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罪也威胁了，或者说也触犯了神和他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必定激起神的愤怒。所以第四章到第六章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是为神百姓当中悔改的罪人所提供的。当神的百姓他们信服自己的罪，不但信服自己有罪，同时他们知道罪破坏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希望可以充分完全恢复与神的相交，他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献赎罪祭或者是赎愆祭。而当他们来献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是包含承认自己的罪，同时他们希望借着这样的献祭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关于这些条例，不是只是以色列人要做什么，乃是更重要的是借着他们的悔改和认罪来献这个赎罪祭，他们就可以得着神的赦免。在前面的三种祭，燔祭、素祭或平安祭，我们看到没有做详细的说明来说明这些祭所具有的意义，只是把所应当遵守的条例来说明，这是表明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共同知道的关于燔祭、素祭和平安祭所具有的意义，所以不需要再多说明。 但是需要把这些祭应当怎么样来献给神，怎么样来遵守的条例给他们说明。但是在赎罪祭我们看见就会说明，就会有比较详细的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献赎罪祭或者赎愆祭。所以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摩西，神就对摩西说，指示摩西在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献赎罪祭呢？他说，如果有人在耶和华吩咐不可以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诫，耶和华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的百姓，耶和华给他们命令要他们遵守，但是如果有人在耶和华所命令所吩咐的一件事情上误犯了，误犯这个字有些英文版本把它翻成无意犯的 unintentionally， 或者把它翻成是粗心犯的，或者说是疏忽犯的罪。但其实误犯这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字根，这个字的意思是走出正轨，也就是说我们要走在正路上但是却出轨了，或者说走迷了，或者这个字具有犯罪或者过失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这个误犯这样的一个翻译，或者说无心犯的这样的翻译，会误导我们以为说只是指无意犯的罪，或者说没有心，不是出于有意的犯的罪。其实这个字本身不含有这个关于用意、关于动机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个字本身就是说走出轨了，过犯或者是犯罪。在民数记十五章确实是有把有意犯的罪跟无意犯的罪做一个区分，所以在民数记十五章讲到如果是无意犯的罪就可以献赎罪祭，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如果是有意犯的罪，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善感犯的罪，英文是 high handed， 那就是说是故意犯的罪，那么就没有赎罪祭，这样的罪必须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就举了一个例子，以杀人作为一个例子，有人是误杀的，误杀的意思就是说是无心杀了，譬如说就举了一个例子，有人在树林里面砍树林，但是这个斧头这个忽然飞出去打在人的身上把人打死了，这种叫误杀。但是民数记三十五章对于误杀的人提供逃城，然而也有故意杀人，那就是谋杀。但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在上下文来看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分，所以这里误犯并不是指说是没有无意无心犯的。说实在我们所有的罪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罪是真正无心犯的，特别有一些罪我们明知故犯，譬如说说谎的罪，你知道你说谎你还是说谎。所以这里所谓的误犯意思就是说是出轨了，是过失，是犯罪。所以这里误犯就是指犯了罪，就是指违背任何神的命令。但是同时摩西用一个字来描述罪，其实他这里是说误犯了一件，然后呢受膏的祭司犯罪。这个神的百姓犯罪，在这里保罗所用的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这个罪这个字，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 好几个不同的字都被用来描述我们的罪，但是这里摩西用的这个希伯来字最基本的意思是没有击中目标，好像你打靶没有打中这个靶心，没有击中目标。所以犯罪是没有击中，没有打中我们生存和生活真正的目标，我们没有打中，没有打中我们生活和生存真正的目标。那我们生存跟生活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是神为我们所定下的准则和标准。所以犯罪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生活。神的标准是神要他的百姓顺服他的命令，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照着神给他们的律法来生活，所以他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像他们的神是圣洁的一样。换句话说，神定的标准是神的百姓必须活出一个生活是反映神的圣洁。那怎么样来活出一个生活可以反映神的圣洁呢？所以神把诫命、律例、典章赐给他的百姓。我们已经说过，十诫不是关于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不是关于 do's and don'ts。 十诫不是说哦，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建偶，不可以造偶像，第二条诫命，第三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可以做什么做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第五条要尊荣你们的父母，第六条不可以谋杀，第七条不可以奸淫，第八条不可以偷盗，第九条不可以做假见证，第十条不可以贪恋。是不是神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是的，十诫是启示了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前面的第一到第四条诫命是关于神自己本身，神的百姓只能够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后面的一半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方面，乃是启示了关于神在这方面圣洁的品格。所以举一个例子，不可以做假见证。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无谎言的神，神是真理，神是无谎言的神，所以他的百姓也必须说真理，说诚实话。所以从反面来表达，不可以做假见证。因此神为他百姓定的标准，神要他百姓遵守神的命令、诫命、律例、典章，是要他们活出一个生活可以反映这位神的圣洁。我们说了，圣洁本身的意义首先是指神是被分别出来的，这位耶和华有别于其他世上各国所拜的偶像，这些偶像是虚无的，唯独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唯独他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从他和受造物来分，他唯独他被分别出来是创造者，其他我们都是他所造的，并且跟我们罪人来分别，唯独他在道德上是完全的，我们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所以神要他的百姓顺服他，遵守他的命令，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像神是圣洁的一样。所以罪就是没有击中神的标准，也就是没有按神的标准来生活。 而从以色列跟神立约的关系来看，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以色列百姓在这位立约，在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当尽的义务。我们说这个立约的关系是要求双方都委身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神把他自己委身做以色列人的神，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供应他们，引导他们等等。而神跟他们这个立约关系不是平等的，因为神是拯救他们的，是以大能以恩典拯救他们，然后跟他们立约，所以他们是从属于神的百姓。神把律法赐给他们，要他们遵守这个律法，要他们委身来遵守这个律法，来维系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神给他们的命令也是他们当尽的责任跟义务。如果他们没有遵守，他们违反了神的标准，他们就犯了罪，并且也破坏了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必须借着赎罪祭来赎罪，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是关于神指示什么情况之下需要献赎罪祭。所以整个利未记第四章其实是分成四个大段落，讲到四方面的赎罪祭。从第三节到十二节，首先是论到大祭司犯了罪，要为他自己来献这个赎罪祭。所以第三节说，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或者说英文圣经说 bring guilt， 把罪愆带给百姓。这里讲到受膏的祭司，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说弥赛亚，弥赛亚，其实弥赛亚这个希伯来字直接翻译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面，什么人是受膏的人呢？受膏的人乃是在神至圣体当中，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他们真正的统治者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国跟地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唯独以色列国是神亲自统治的一群人。所以在神至圣体当中，神怎么来治理他的百姓呢？神是我们不能看见的，是以色列人他们，当然西乃山神曾经降临在西乃山向他们显现，但是没有人真的看到神的形象。神是以自然界的现象，用密云、黑暗、闪电、雷轰、地震、火焰来彰显这位神的圣洁可畏。所以神在他的百姓中拣选并且指派一些人来担任特殊的工作，来借着他们执行神君王的治理。神拣选一些人，也指派一些人做特殊的工作，借着他们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祭司，还有以色列后来要求立王、君王，还有先知，这三种的职分都是被神拣选的，不是民选的，是神指派的，是来代表神，或者说神借着他们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些神拣选 指派他们特殊的工作，借他们来治理神百姓的人，他们就任的时候是要用膏油来膏抹他们，所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受膏者。而用膏抹膏油膏抹他们是一个象征，象征神的灵被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从神得到能力来担任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所有服侍神的人不能靠我们人类天然的能力，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来成就，或者说只有神自己的能力才可以完成的来成就。所以虽然他使用人类作为他的器皿，但是唯有神的灵借着神的能力才能够来完成神，或者说承担神指派他们的工作。所以祭司是受膏的，因此这里所谓受膏的祭司，我们从出埃及记神给摩西的吩咐来看，亚伦和他的儿子都被膏油来膏抹，所以亚伦跟他的儿子都是受膏的祭司，都是被分别出来承担圣职，担任祭司的职任。特别是大祭司，大祭司是只有一位，那在当时就是亚伦，然后他的儿子也是祭司，跟他的父亲一起来担任祭司的职任。他们就任的时候，神吩咐摩西以膏油来膏抹他们。所以这里说受膏的祭司可以指亚伦和他的儿子中任何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从上下文接下来对于这个关于受膏的祭司必须献的赎罪祭的描述来看，这里所指的乃是特指大祭司。如果我们刚刚提到民数记35章的逃城，这个误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逃城，那么别人就不可以杀他，因为他是误杀，所以神就提供一个保护，但是他不可以离开逃城，要等到大祭司死的时候他才可以离开。所以这个大祭司是唯有一位，祭司可以有很多位，但是只有一位大祭司。所以这里虽然是以受膏的祭司来表达，所指的乃是大祭司。大祭司一方面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所以从出埃及记第28章，大祭司所穿的这个祭司袍，神特别吩咐摩西要为亚伦制造这个大祭司的祭司袍，其他亚伦的儿子不穿这个祭司袍，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穿。这个祭司袍上面有以弗德，以弗德有两条肩带，这两条肩带上是有两块红玛瑙的这个宝石，每一块红玛瑙宝石上刻6个支派的名字，所以两块就是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都刻在这两个红玛瑙的宝石上。所以神对摩西说，亚伦他要用他的肩来承担以色列12个支派，所以在神面前他代表神的百姓。同时在以弗德的上面要做一个胸牌，胸牌上有12块宝石，每一块宝石上面写着以色列每一个支派的名字。照样大祭司带着这个胸牌，当然胸牌是两层的，当中放上乌灵跟土灵是决断的，所以胸牌被称为是决断的胸牌，也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大祭司使用乌灵跟土灵。 但是胸牌上十二块宝石有十二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字，他在神的面前，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所以大祭司这个身份是独特的。不但如此，祭司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是律法的教师，所以我们到第十章就会看到神吩咐亚伦跟他的儿子要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律例典章。申命记三十三章，摩西为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也是讲到立位人的职责是要教导神的律法。祭司是律法的教师，所以他们自己的生活应当要活出彰显神对他百姓所要求的圣洁。祭司既然是教导律法，他们首先自己就要活出神对他百姓所要求的圣洁。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教导的人，神都赋予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等到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谈到这一点。所以祭司既然是教导律法，他们就应当首先要活出神对他百姓所要求的圣洁。而大祭司是祭司的头，所以大祭司是负有最大的属灵责任。因此大祭司一方面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另外一方面大祭司是负有最大的属灵责任，因此大祭司的罪是最重大的。不但他自己个人犯罪，而且他影响全国的百姓，把罪愆带给全体的百姓。换句话说，以色列全体的百姓都分享他的罪。这是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原则。后来以色列人有了君王，照样君王犯罪也是同样会把罪愆带给全体的百姓，君王也是受膏的。所以大卫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大卫数点人数，约押劝他说，我主我王，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呢？神赐给以色列百姓人数众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使百姓陷在罪中呢？所以后来神给大卫的刑罚，神让大卫自己选。这个刑罚不是只罚大卫自己，他说你可以选三年的饥荒，或者是三年被仇敌追杀，或者是三个月被仇敌追杀，或者是三天的瘟疫。后来大卫就求神，他说是我个人犯罪，这个百姓是无辜的。但是当然大卫做了一个选择，他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耶和华有怜悯，于是神就降三天的瘟疫。所以他就呼求神，因为死了许多的人。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领袖犯罪对于整个百姓全体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大祭司犯罪必须要为他自己的罪来赎罪。所以这里神就向摩西启示大祭司犯罪这个赎罪祭的规定。首先他必须带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到会幕的门口。公牛是所有的献祭，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所有的献祭中公牛是最大的动物，也是最昂贵的动物。所以大祭司的罪需要带最贵重的动物来献祭，把它带到会幕的门口，然后要按手在公牛头上。 按手在公牛头上，这样的一个象征的动作具有两种可能的意义。一个可能的意义是按手在这个祭牲的身上，表明这个祭牲成为献祭的人的替代。也就是说，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祭牲成为这个犯罪的人的替代，来接受这个该得的刑罚。所以呢，这个按手表示说这个祭牲就成为献祭的人的替代。但是另一个可能的意义，按手在这个牲畜的身上，可能是象征献祭的人的罪被转移到这个祭牲的身上，由这个祭牲来承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说，神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按手的意义。但是重要的是，大祭司这样的行动所表明的意义，大祭司这样的行动是表明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敏锐的知道他的行为冒犯了这位圣洁的神，他很敏锐的晓得他自己的行为冒犯了这位圣洁的神。我们知道所有的罪都是对神的冒犯，都是得罪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认罪就缺少这个层面，我们常常是认错，我们不是认罪。我们觉得有内疚，有罪疚感，我们只是觉得我做错了。但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得罪神，都是冒犯了这位圣洁的神。而认罪是同意神的判决，同意神说我们是这样得罪他，冒犯他。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判决，神说我们是怎么样得罪他，怎么样冒犯他，我们来向他承认我们的悖逆，我们对他的不顺服。所以大祭司必须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借此来表明在神面前他的认罪，然后就把这只牛宰杀。牛被宰杀以后，要取一些公牛的血，把它带进会幕。带进去会幕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这个血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第二件事，再把一些血抹在香坛，就是烧香的这个香坛的四角上。我们晓得会幕里面分成两部分，分成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放了约柜，约柜的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只是一块纯金的板。那约柜里面是放了两块石板，就是在西乃山神把神的诫命十诫写在这两块石板上交给摩西，这是他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所以约柜里面放了两块石板，所以叫做约柜，这是立约，表明神跟他们立约，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施恩座只是用纯金做的一块板盖在约柜上，在施恩座的两端有两个基路伯面对面遮掩约柜。神对摩西说，他要从两个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说话，所以这是象征神的宝座，象征神看不见的宝座。神是灵，我们没有人可以用肉眼看见他，所以为什么这个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面对面遮 遮盖遮掩这个施恩座，神是从基路伯中间施恩座上基路伯中间向摩西说话，他从那里来治理他的百姓，这是象征神看不见的宝座。所以这是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的中间就有一个幔子隔开。在圣所里面，向南面有金灯台，向北面有橙色饼的桌子，但是在这个幔子的前面对着约柜，对着幔子后面的约柜有一个香坛，是烧香的，要按着神的规定制造这个香，然后这个香每天要两次早晚，跟燔祭一样的，每天早晚两次要在这个香坛上烧香。那么这个香是象征神百姓的祷告，所以大祭司他必须带一些血进到圣所，至圣所没有人可以进去，只有一年一次，我们讲到第十六章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可以带着赎罪祭牲的所的赎罪祭牲的血，为自己跟全国的百姓进入至圣所来赎罪，还要拿这个香炉盛满香，把这个香撒在香炉里面，让这个烟遮盖大祭司，才可以在约柜施恩座的面前把血弹在施恩座的东边和上面，来为他自己跟全国的百姓赎罪。所以大祭司犯罪，这个公牛的血是带入圣所，向着隔开至圣所跟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然后把一些血抹在这个坛脚上，这个香坛的坛脚上四脚上。我们晓得燔祭跟平安祭，这个祭牲被杀，如果你回去看第一章跟第三章，祭牲被杀只是把血洒在祭坛的四周，可是这个赎罪祭，特别为大祭司的赎罪祭，这个血必须带入会幕去赎罪，这就表明大祭司的罪的严重性，不但是带入会幕去赎罪，而且带到至圣所的界限，也就是这个幔子带到至圣所的界限，他能够进去进到里，就是到这个幔子面前，至圣所是不能进去的，所以带到至圣所的界限向幔子弹血七次，然后把一些血也抹在香坛的四角上。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香是跟祷告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在天上的一幕敬拜，这个坐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曾经被杀的羔羊接受敬拜，天使就拿着香炉，这个香炉是圣徒的祷告，所以香是和祷告联系在一起，把血抹在香坛的四角，是象征罪人的祷告，带着这个赎罪祭来赎罪，一方面按手在祭身上承认自己的罪，但是同时向神献上祷告，恳求赎罪能够得着赦免。剩下的血倒在燔祭坛的脚前，然后跟平安祭一样，把脂油、肾、肝烧在祭坛上，然而其余的肉，其余的连皮带肉带内脏，整只牛要带到营外，就是以色列杂营的营外，烧在洁净的地方，整只牛要焚烧。凡是血被带入会幕，或者说将来是带入圣殿为百姓赎罪的，这个牲畜都不可以吃，都要带到营外焚烧。 事实上我们下次讲到第五章第六章就会知道，其实赎愆祭和有一些赎罪祭，这个祭牲的肉是可以吃的，是给大祭司和他的家人的。所以但是血如果带入会幕来赎罪，那么这个动物不可以吃，一定要在营外焚烧。这是为大祭司犯罪的赎罪祭。接下来从13节到21节是第二方面，是为会众犯罪，全体会众犯罪的一个赎罪祭。基本上神规定这个赎罪祭的，对于这个赎罪祭的规定跟大祭司犯罪的规定是一样的。但是呢，如果是会众全体犯罪，那么是会众当中的长老按手在牛的头上来承认他们的罪，然后这个血也要被带到会幕里面，在耶和华面前向这个分隔圣所跟至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也要把一些血抹在这个香坛的四角上。同时这个脂油跟肝和肾烧在祭坛上，这只牛也要带到营外把这个牛完全的焚烧。所以这整个规定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为会众赎罪的赎罪祭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说到赎罪，这里最后一句话，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其实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和合本哈，只是论到会众的赎罪祭，但是呢其实也是涵盖对不起，是二十节哈，我没有看到这是二十节说，这个收拾这个牛跟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所以为全体会众的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最后提到祭司为他们赎罪，而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跟大祭司的赎罪不一样之处，原因是因为大祭司犯罪，他是为他自己来献祭，也就是说他来献赎罪祭，但是为他自己，所以就没有这样的字句。但是全体会众犯罪是会众犯罪，大祭司来为他们献这个赎罪祭，所以呢他们的罪就可以得赦免。这里加上这样的一个说明，是要表明赎罪和赦免是赎罪祭所要产生的效用。献赎罪祭就是为了赎罪，使神的百姓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赦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这个动词出现的时候，唯独神是这个动词的主词。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赦免这个动词只有神才能够成为这个动词的主词。原因是犯罪是冒犯了这位圣洁的神，得罪这位圣洁的神，所以只有神，唯独神有权柄来赦免人的罪。这个赦罪是神的特权。所以耶稣曾经在医治一个瘫子之前，他先宣告说你的罪被赦免。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认为耶稣说了亵渎的话，因为赦罪是神的特权。所以神当百姓，当大祭司全体百姓为他们的罪献上赎罪祭的时候，他们的罪神 就宣告被赦免了。但是赦免这个字的字根同时还具有罪被洗净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不但他们的罪被赦免，他们的罪也被完全的洗净，所以这是这个赎罪祭本身要达到的一个效用，就是赎罪，然后神赦免他百姓的罪，并且他们的罪被完全的洗净。但是接下来是关于以色列中的领袖，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官长，各个层次的领袖，长老，或者是摩西的岳父曾经建议摩西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或者说一家之主，家里面的一家之主，这些都是所谓的领袖。如果领袖犯罪的话，那么赎罪祭的规定是如何呢？首先，领袖犯罪带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我们会发现这个祭牲不像大祭司和全体百姓所需要献的牛那么昂贵，就是公山羊，但是同样是没有残疾的，然后也是一样必须按手在这个公山羊的头上，然后宰杀这个公羊，把一些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这个领袖犯罪，这个血不需要带进会幕，但是这个血需要抹在燔祭坛的四角。我刚已经说了，燔祭跟平安祭，这个血牲畜被杀，血就是洒在祭坛的四周，但是赎罪祭不一样，因为这是要为百姓赎罪，所以领袖犯的罪没有那么严重，跟大祭司的犯罪跟全体百姓的犯罪比起来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不需要带进这个会幕，只是这个血要抹在燔祭坛的四角，然后剩下的血倒在燔祭坛的坛角，把纸油烧在祭坛上，跟平安祭一样，照样他的罪，祭司为他献赎罪祭，为他赎罪，就必蒙赦免。最后就是百姓，百姓中如果有人误犯了罪，他们也必须要献这个赎罪祭，而百姓中如果有人犯罪，要献的赎罪祭是跟领袖献的赎罪祭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祭牲，只有这个祭牲是不是公的，是母的，母山羊，或者如果是献绵羊羔的话，就是母的绵羊羔。那么在当时，公的牲畜是比较贵的，母的牲畜是比较没有那么昂贵，所以百姓中如果有人犯罪，他们只是需要带母的山羊或者说母的绵羊羔来作为这个赎罪祭的祭物，然后照为领袖赎罪的这个规定，赎罪祭的规定，祭司为他赎罪，他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是利未记第四章所提供耶和华向摩西吩咐，当他的百姓犯罪，他们必须献这个赎罪祭。但是我们看到大祭司是首先，如果大祭司犯罪，大祭司要为他自己的罪献祭。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大祭司这个独特的身份，他是神百姓，在神的面前代表神的百姓，不但如此，他也是跟其他所有的祭司一样教导神的律法，所以他自己必须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像神圣洁一样。而大祭司是所有祭司的头， 他是负有最大的属灵责任，所以大祭司的罪一旦犯罪是最严重的，而且他的罪影响全国的百姓，这里说得很清楚，把罪愆带给所有全体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也有相同的原则。第一个，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都提到教会长老和执事的资格。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列出长老跟执事的资格，保罗说人如果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说如果人羡慕能够得这样的一个职分来服侍神，这是好的。但是接下来这个监督就是长老，监督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如果不照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出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如果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吩咐提摩太在教会里面选立长老和执事，必须具备这样的资格。但是我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其实就是每一个神的百姓必须要活出来的一个生活的品格，不说谗言，不一口两舌，不贪财，不好喝酒，温柔端庄节制，这些是每一个属神的百姓都应当活出的一个属灵生活的品格。但是为什么说长老跟执事要具备这样的资格？这是表明这些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上显明了他们属灵的成熟，他们活出这样成熟的属灵的品格，所以他们可以来担当教会里面领袖的责任。这是一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雅各书三章一节，雅各书第三章讲到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是把火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把火点燃，但是是从哪里点燃？从地狱里面把火点燃。所以就说到我们人类的舌头，我们人类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雅各书第一章说，如果有人自认为是敬虔，可是不能勒住他的舌头，这个人的敬虔是虚假的。所以保罗对不起，雅各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我们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大祭司祭司们教导神的律法，他们是做师父的，他们若是犯罪要受更重的刑罚。但是大祭司一个人的行为就影响了全国的百姓，这仍然是在新约里面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保罗说，在哥林多教会有人犯了淫乱，这个淫乱是一个乱伦，他收了他的继母。但是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个做这件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的意思是说，对这样的人必须实行教会的管教，就好像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一样的。这个人收了他的继母，并不是说他做了这个事立刻就把他赶出去，乃是说他做了这样的行为，当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是教会的领袖来劝诫他，来帮助他悔改，他却不肯听从。那么保罗说，你们教会竟然自高自大，不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也就是说教会竟然还让他继续留在教会的里面，不施行教会的管教。那么事实上保罗他在第五节，他把教会的管教说成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教会的管教是把他赶出教会，但是保罗却说这就是把他交给撒旦。那很清楚，目的是要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箴言说，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救我们的儿女的灵魂免下阴间，我们就必须用杖管教我们的儿女。管教是出于爱。那什么叫交给撒旦？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教会是不适用的。第一世纪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生活是彼此紧密的相交，教会不但是他们的宗教的中心，也是他们整个社交生活的中心。换句话说，教会是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而且教会有神的同在，神的灵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赶出教会等于说这个人不再属于这个有神同在的这个团体，而他们当时的人是教会的生活不像我们今天就是周末星期天大家见个面，好一点的人参加一个团契小组见两次面，然后呢周间你我没有什么关系，当然也许少数弟兄姊妹彼此会联系，我们的生活跟教会真的是那个关系跟第四纪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把这个人赶出教会，让他不再参与在神同在的团体当中，那么就是交给撒旦，希望借着这样好像断绝，把他的社交，把他的宗教生活，社交生活完全的断绝，把他孤立，希望借着这样的管教他可以醒悟过来，能够悔改，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但是保罗指责哥林多教会，你们还不哀痛把这个人赶出教会，然后他警告他们，第六节，你们这个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保罗就是用这个面笑的比喻，一点面笑，这个罪如果你们不把它除去，这一点点的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会影响整个教会，会使整个教会都落在罪中。照样加拉太书第五章是讲到这个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教导外邦人的信徒只是信耶稣不够， 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跟受割礼。保罗极力的反对，我们得救是单单因着耶稣基督，不需要把耶稣加上摩西。但是保罗同样警告加拉太教会，如果你们允许这样的人在你们当中传这样的异端，岂不知一点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所以这个教义的纯正和生活的圣洁，这两方面是教会不能够妥协的。但是其他的方面做法，我们就应该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新约也同样的原则。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说明了，大祭司跟全体百姓的罪是最严重的，所以这个血要带入会幕去赎罪，不但把血弹在这个至圣所的界限，也就是这个隔开至圣所跟圣所的这个幔子弹血七次，还要把血抹在香坛的坛角，来象征这个罪人的祷告，恳求赎罪以及能够得到赦免。但是同时旧约所有的献祭基本上其实都跟赎罪有关，因此他们都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他说，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先知，乃是要成全，和本翻成成全，其实原文直接翻译，我要完全的实现律法和先知。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公牛公羊的血是永远不能够除罪的，是不能除罪的。所以以色列的祭司大祭司每一年都要进入至圣所为全国的百姓跟他自己赎罪，祭司也要不断的为百姓献赎罪祭，必须重复的献。但是这些都是指向耶稣，神的儿子。当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不仅带来神最高最后最完全的启示，并且神差他来完成一个使命，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所以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的牺牲之死，乃是一个献祭，乃是一次为我们所有的人献上这个赎罪祭。不仅他为我们献这个赎罪祭，只是一次献祭就完成了。希伯来书作者说，耶稣不是进入地上的圣所，耶稣是进入天上的圣所，在天上的圣所把自己当成祭物一次献上，作为赎罪祭来为我们赎罪，并且耶稣成为我们的替代，好像按手在这个牲畜的头上，他成为我们的替代，来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从神对我们的罪公义的审判中可以得被拯救出来。神对我们的罪已经执行了公义的审判，耶稣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耶稣他成为我们的替代，来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就把我们从神对我们的罪公义的审判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并且他也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今天我们不需要再为罪献祭，但是认罪是蒙赦免必须的。我们不能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已经得救了，我的罪通通得了赦免。认罪是我们可以得赦免不可少的。所以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取了仆人的角色为门徒洗脚， 他以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行动来表明他将为我们的罪而献这个赎罪祭，而死在十字架上来献祭，来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是轮到给彼得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千万不可以洗我的脚。其实我们不活在那个文化之下，在当时的文化只有仆人为主人洗脚，只有学生为老师洗脚，但是耶稣这位伟大的老师反过来为他的学生洗脚，所以彼得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但是耶稣说一句话，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如果彼得不让耶稣来洗净他的罪，那么他就跟耶稣无份了。于是彼得，这是他的特质，你不但洗我的脚，全身都要洗。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他说，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洗脚就干净了。洗过澡的人，我们接待耶稣，我们悔改相信他，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领受了这个罪的赦免，我们就领受了这个赎罪和罪的赦免。但是耶稣说，洗过澡的人还是要洗脚，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是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行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这个信心的旅程，我们还是经常落入罪中，所以洗过澡的人还是要洗脚。因此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七节说到，神儿子的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第七节已经说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但是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以需要认罪，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洗脚。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基督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基于基督的救赎，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真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宝贵。每一次我自己认罪的时候，我就感恩，我们没有什么罪除了亵渎圣灵的罪以外，所有的罪，不管是大是小，不管是别人看见别人看不见，特别是我们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刚刚红艳带大家，他读了诗篇第十九篇，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但是我们一旦知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多么宝贵，多么宝贵，没有什么罪神不能赦免，因为基督已经成为赎罪祭。但是当我们一旦认罪，我们所有的罪都要被赦免，而且我们所有的罪都要被洗净。好，同时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教导门徒祷告，不但为神的国度祷告，也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其中第二个我们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支取这个赦罪的恩典，我们需要不断的为我们自己，我自己经常来到神面前为我的罪祈求神的赦免，因为我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我知道的罪我当然一定来认罪，可是我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罪，我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每天不是只是为日用的饮食，我们更需要为我们属灵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还有我们道德的需要，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来祷告。但是关于认罪，我要多说两句。认罪不能够是随便轻忽的认罪，所以耶利米先知责备他那个世代的犹太人，他们也认罪，他们不是不认罪。一些假先知也指出他们的罪，然后呢也是呼召他们认罪悔改，但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八章两次斥责以色列人说，他们从最大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也就是轻轻忽忽的领人认罪悔改。这是我们今天教会常做的事，我们传福音马上就带人做洁净祷告，你相不相信你有罪，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救主，只要那个人说好，来我们就做洁净祷告。认罪不能够是这样的，这样的认罪是得不到神的赦免，也不可能带来生命跟生活的改变。那好，不要说带人做洁净祷告，说我们自己，我们的认罪是怎么样，我们的认罪是不是我们如果发现自己做错什么，我们就跟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今天说谎了，然后包蛋交差。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认罪？我们真的都是只是尽义务吗？这一种不是从里面忧伤痛悔的认罪，不是认罪。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人就是扫罗，扫罗从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到十五章，撒母耳记的作者要写明扫罗他的不悔改。十三章撒母耳叫他在基甲等候，等到撒母耳到了才可以献祭，他等了很久，撒母耳单言了没有到，他就献祭。撒母耳到了责备他，他说我看到你迟迟不来，你看这种是把责任归到别人身上，就跟亚当夏娃一样的，神问亚当，你为什么吃了我叫你不可以吃的果子，他说哦，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还把责任都推到神，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然后神问夏娃，你为什么吃我吩咐你们不可以吃的果子，夏娃说蛇叫我吃的。所以他说你来得太晚了，然后呢你看看这些非利士人在那边叫嚣，百姓已经开始离开我了，所以我就勉强献祭。然后第十五章，神吩咐扫罗把所有的亚玛利人攻打亚玛利人，这是有出埃及记十七章的背景，他们刚从埃及出来，亚玛利人来攻打这个刚脱离为奴之地的这一大群神的百姓，是没有怜悯，所以神说亚玛利人世世代代要受咒诅，神要与他们为敌，所以神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所有的人牲畜没有一个可以保留，通通要把他们击杀和焚烧。可是他们却保留了亚玛利王亚甲的生命，然后把一些上好的牛羊带回来。撒母耳去迎见扫罗，扫罗说我已经遵守神的命令，撒母耳说我怎么听到有动物的叫声，他说哦，那是这个百姓他们要把这些上好的牛羊带回来献给耶和华，又是把责任推到人家身上。然后呢 争论，哦，是要把它献给耶和华。我提一句，父母管教孩子，你们一定要很敏锐，现在的小孩很会做这种事情。父母如果一说，他们就开始 argue，然后我们就掉到他们的洞里面去，我们就说哦怎么样，我们就去回，我们真是没有智慧。好，撒母耳就责备扫罗听命胜于献祭，悖逆就跟拜偶像一样。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了耶和华，求你赦免我，与我同去敬拜耶和华。表面上他是认罪，我有罪了，我得罪耶和华，但是其实为了自己的面子，求你与我同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再责备他，他再一次说，我有罪了，我得罪了耶和华，求你在这个全国百姓面前给我面子，跟我一起去。这是扫罗，我们可以用扫罗做一面镜子来看看我们自己。但是大卫，大卫犯罪，谁来责备他？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宣告神的审判。大卫只有一句话，我得罪耶和华，句点。然后他写了诗篇第51篇，他在神面前深切的为他的罪哀痛，恳求神的赦免。诗篇第51篇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读的一篇诗篇，我们应当像大卫一样的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大卫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过犯。第一节到九节，大卫不住地求，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洁净我的过犯，求你遮盖我的罪，一而再，再而三，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的罪，我就可以比雪更白。他是不住地求，不住地求，不住地求，不是只求一次，是一直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恳求神赦免他的罪。但是他如此为罪忧伤痛悔，不住求神赦免他，洗净他的罪，他也有一个正面的祷告。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他要为神做见证。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如果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 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祭坛上。所以我们都应当像大卫一样的认罪。认罪跟认错不同之处在于，认罪知道自己是冒犯这位圣洁的神，得罪了他。但是要有这种看见，需要圣灵的工作。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省察是用自己的头脑，我们就是想我哪里做错了，我到底是怎么错了。但是真正的认罪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16章第8节到11节，耶稣告诉门徒，他如果去，他就要差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为只有圣灵可以深入我们的心，圣灵会把我们里面的动机外在的行为的真相显给我们看。我们是罪人，活在罪的黑暗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昏暗的。当然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也有责任。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当中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劝诫帮助，彼此帮助悔改的时候，我们还是每个人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我们需要寻求圣灵自己来把我们的罪显给我们看，圣灵来指出我们的罪，使我们信服自己有罪，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没办法再多说再解释，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不能用人类的话去表达。但是圣灵一旦光照我们的罪，我们不可能不忧伤痛悔，不可能不忧伤痛悔。我们会深入的为自己的罪得罪神冒犯神，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真的是知道自己得罪神，知道自己真的是污秽不洁净，是何等的悖逆，何等的骄傲。我们是真的是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神的悖逆以及我们的骄傲，我们真是骄傲，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看自己看得最清楚，别人看不清楚，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样子。我们为什么不来到神面前？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真相，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很多次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圣灵严厉的责备我。当圣灵严厉的责备我，把我的罪显明，常常我是两个反应。第一个，我心里面惊吓，因为这是我全然不知道的，我根本不知道我有这个罪，很多时候都是里面的。第二个，我战惊。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有一次，很多年前，在我们家付钱付账都是我在处理。我在处理付账的时候，圣灵很严厉的责备我说，你还在拜偶像。意思就是说，哇，金钱还是我的偶像。我不能忘记那一次圣灵的责备。我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发抖，因为我惧怕神公义的审判。我想说，今天圣灵把我隐而未现的罪显给我看，如果圣灵不做这个工作，等到我站到神的审判台前，神以公义来给我一生做判决，然后指出我这个罪，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只能面对神的愤怒和审判。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发抖，但是当然我是感恩，谢谢圣灵指出我的罪。可是说实在，我真的不明白。我跟牧师其实我们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我们对物质的需要我们没有什么欲望，我们的奉献 我们每一年的奉献远远超过所谓的十分之一。如果用我们在真理堂给我们的这个酬劳来说，几乎全部的酬劳全部奉献。我觉得金钱不是我看重的东西，可是其实是的，我看不见。我就问神，我说求你帮助我，到底我是怎么样在拜这个偶像。圣灵一点一点的来向我显明。第一个，我们大家都是，你买东西你就上网，你花很多时间就去找最便宜的，我们都在拜这个偶像。今天为了买便宜的东西，我们花多少时间去比价，花多少时间去 shopping 这里那里。我们真的先来求问神吗？我要买这个东西该不该买？如果要买，求神给我智慧引导我来买。不但我们是这样子，为了买便宜货，至少我们以前还做留学生，很穷的，穷得不得了。我们买的第一部车$100，六个月就报废了。所以呢，哪里减价？有时候还那个超市还不是那么靠近，但是也会去买，一买就买一大堆，便宜。然后呢，圣灵真的是让我看见，我们做任何事情，譬如说我们买东西，我们还价，但是圣经的原则是公平公义，大小的砝码，大小的升斗，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我们买东西，我们应该用公平的价钱，不要只是想自己要买便宜的东西，甚至杀价，把人家杀到，当然人家可能不会做赔本生意，但是杀到能杀，我们能得多少好处，他少赚一点。你说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金钱是我们的偶像。我到如今还在求，耶稣说你们不能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只是我自己今天真的是觉得我有个很重的负担，希望我们明白真正的认罪悔改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圣灵才能够真正领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深切为我们的罪忧伤痛悔，来到神面前。所以我自己认罪不会只认一次的，有时候我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甚至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有时候一个月两个月，我还经常会想起我曾经在什么事情上得罪神，我求神赦免我。而且有时候在我认罪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甚至有时候我小时候做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我做一件事情我真是不知道其实我那时候犯罪。我也很感谢神，我们当中也有人真的是出于对我的爱也来指证我，然后我就到神面前，我真的是去求神光照我。虽然你可以说我不是真的是一种不能说不是有意 OK， 但是不是那种出于自己就是做了这样的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一种的动机。但是神真的是让我看见，我真是看见我实在是一无良善，我也没有行善的能力，我真是从心里面呐喊，我没有行善的能力，是我没有能力行讨神喜悦的事，我没有能力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我最大的痛。不是你们说我好，你们说我好都不算数，因为最后我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怎么判定我，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可是我没有能力，我真是没有能力行讨神喜悦的事，我真是一个罪人，我在神面前我哭泣，我恳求神赦免我，我求神像大卫一样的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在我里面重新创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真的是带着对神的敬拜，谦卑的降服敬拜和顺服，以及带着对神真正的爱，我靠着他的恩典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讨他的喜悦。所以呢，盼望我们真的是知道燔祭、平安祭、素祭那都是自愿的，但是赎罪祭是必须的。今天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赎罪，但是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恳切的。所以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我们就是在黑暗中，我们就是否认了真理。但是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多么宝贵。所以我认罪，可是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有喜乐跟平安，因为神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要洗净我们的罪，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说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向他献上赞美和感谢，真的没有什么罪不可以被赦免，我们的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只有一个亵渎圣灵，我们今天不讲这个罪，但是我们都盼望这是一生，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应当天天到他面前来寻求他为我们赎罪所带来的赦罪的恩典。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你的良善，你的恩典，你的丰富，你的怜悯，你的公义，你的信实，我们口舌没有办法来诉说，但是你向我们启示这一切你的美德和属性，其实都是有关我们的救恩，都是有关我们的救恩。我们谢谢你，你的爱，圣经里面所说的爱是一个意志的态度，是定义关心其他人真正的益处，你的爱定义关心我们真正的益处。你亲自来到这世上，成为真正的人，来拯救我们。主啊，我们真是不配得，但是我们何等感恩，谢谢你这样子良善、恩典、怜悯、公义、信实带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实在愿意成为真正悔改认罪的人，借着继续不断的认罪悔改，使基督救赎带给我们的赦罪以及罪的被洗净，可以天天成为我们能够经历的恩典，并且你的拯救也使我们真的有能力过一个真正符合或者说击中你的标准的生活，一个真正遵行你的话讨你喜悦的生活。虽然这一生我们不可能达到完全，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但是我们真是可以一天比一天经历你的拯救在我们身上的大能，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蒙拯救的人所应当活出的生活。
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